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晴，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随机问问三位组员，你们在准备经文的时候是怀着什么心情看约伯记？会不会跟约伯那样痛哭流泪，一边擦眼泪一边在准备经文呢？
我觉得呢，我好像是一个看剧然后被剧透了的人一样，在经历这个经文的里面是觉得伤心的，但是好像早知道那个结局是怎么样，就会觉得好像是没那么伤心吧。
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剧透的，只要你翻到到最后一章，你就能够看得到那个终局了。那么两位呢，有什么感受呢？我们都已经查到今天是第十三课了。
我比较深刻的是约伯的挣扎，对于神好像离弃他，然后又找不到答案，找不到他给我回应，那种挣扎跟疑惑很重，这样子
无奈感、无助感。那么梁安呢？
如果从我属事的角度看，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久病床前无孝子，刚一开始呢非常同情他的，后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呀，也感觉无奈了。但是呢，如果从属灵的角度看呢，真的学到很多，这些经历呢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我们日后真的要临到苦难的时候当怎样行。
我也不妨来剧透一下吧，当我准备今天这集还有明天那集整章九章呢，我读完以后呢，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我们真的很需要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呢，我们真的没有人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与他修复关系。上个礼拜谈到第二个朋友出场了，比勒达讲话呢真的是毫不客气的，可以说是来势汹汹的，好像说约伯，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你讲够了没？而且他抓住一个论点，神不会歪曲正义的，因为人得罪神所以才会遭到惩罚。约伯，您现在的惨况呢也是出于神的审判。比勒达他还把古人的智慧都搬出来了，总结一句，神是不会丢弃完全人，也不会扶助恶人的。所以呢，这个世界很简单，只存在完全人、恶人。那这个回合到底约伯会在九章怎么应对呢？那这章呢，约伯试图把我们都带到去一个法庭的场景，这场答辩又是什么回事呢？先来看一下九章一到二节，约伯回答说，那他说什么呢？熊乐，请帮我们读一下第二节经文。
第二节这样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
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话呢？我们四个也能够尝试回答他的问题，但人在神前怎能成为义呢？你先来说说为什么他这么讲呢？
带入情绪吧，因为我是最擅长这样的。前面呢，他的朋友呢，比勒达，他说的东西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有一点像以利法那样，他好像就是把一个准则就是两极化了，不是黑就是白，如果你不是白的话，你就是黑了，这样的一 个准则打到他的身上，不是说他错，但是呢，这样套到约伯身上好像也说不通。所以这里他的那个反驳当中是带有一点怒气的，会觉得对你说的东西也是对，但是你所了解的那个神不是只有这样，人在神面前怎么能成为义呢？就是在说，好像在说你所了解的神他真的只有这样吗？我们人能够了解他背后思想的东西多少呢？这样的感觉、
很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挺肤浅的。你们两位朋友说的都对，这个道理我们都懂，神当然会赏赐义人，约伯也没有要再挑战神的公平公义，只不过像您说的，他们两个提到的这个定律呢，也没办法套用在约伯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你尝试观察约伯讲话的语气，他的用词，可能经过几个回合啊，面对朋友连番的指责，他的语气呢也是越来越强硬的，把这个球抛回去，一人亨通，好，我们都理解。但问题来了，谁敢在神面前答辩说我是义人？那梁安，你敢这么说吗？
不敢。
为什么不敢？人怎么才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人永远在神面前不称义的，但是呢，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称义了。
大家都同意，不是说你要符合什么条件，一二三四你做齐你就能够被称义，也不是说我们做什么才能够达标的。第四章十七节，其实呢，以利法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论点，他不是透过属灵经验然后告诉约伯，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呢？那保罗也曾经引用过传道书诗篇，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我们都懂的。那往下看三到四节，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吧。
约伯记九章第三节，人若想要与他争辩，千次中也不能回答一次。第四节，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平安呢？
这两句话，你觉得约伯是在赞美还是在抱怨神呢？
觉得那个三到四节就是描述了任何人在神面前争论都是困难的，神就有那个生命的主权，也有很大的力量。如果神对自己已经有个决定的话，我还有什么能力去反驳神的那个决定跟审判呢？就是怎么厉害的神在我面前，约伯有点好像唱哀歌一样，就不可能在神面前成功胜诉的，就不是神不公正，只是难以接近，无能为力，被困住的感觉，就是不明白了，才会有这样的挣扎。
满脑子都是问号。那么两位呢，你们觉得他明白吗？
真的是不明白的，因为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用一个比较反面的例子，就是他在反驳以利法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比勒达的时候，就是他们用了他们的一套套在约伯的身上，那个非黑即白的那一种的概念。约伯他想表达的是，他们说的都对，也都不对，标准不是这样的放的，我们对神的了解其实是很片面很少的，你不能够用自己的理解套用在所有事情身上。所以呢，在这里看见约伯他说很多神所造的事他有多伟大，就是在诉说我们人能够了解的东西其实很少。
他可能心里总是觉得神的治理呢，不只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法则，还是有别的情况，还是有别的原因，但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而且他也觉得人算什么呢，我们这么卑微，包括我们四位也是，我们怎么能够跟作为原告的公义神一问一答，甚至你去抗辩呢？经文说就算他问你一千道问题，你可能一道问题都回答不了的。他觉得我的苦难呢，真的不是出于罪过，但他始终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遭逢巨变，所以呢，这一切的矛盾呢都是无解的。那么刚才熊乐也谈到有很多大自然的例证，这里怎么说呢？五到九节，约伯继续描述神的伟大不可测度的作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神的普遍启示呢？能不能够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普遍启示呢？
学神学的时候都知道的，就是神呢他给予人类有两种启示，一种是普遍启示，一种是
特别启示。
普遍启示就是这些人透过大自然呀，像摩西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
他会透过自然界啊历史的更替变换，向全人类，不光是基督徒，向全人类启示他的存在跟属性。 那么大家觉得约伯对于神的普遍属性认识深不深呢？他是怎么形容神创造的天地呢？从第五到第九节，你会看到山啊，你会看到地的柱子、太阳等等。你觉得他在这方面的认识算是我们说学识渊博吗？
他讲的其实都是讲到神创造的能力，而且那个掌管天地的能力。但是呢，就跟以利法他说的有点不一样。以利法比较从正面的来看，但是这里如果我们看五到七节，就是带着一种破坏移山的一种能力。其实也可以体会到那个约伯去看神创造是跟以利法的有点不一样的，已经有了嘛，东西都已经在了，但是它会变动，变动过程比如说地震，它就会带来破坏，但是这个规律也是神创造的嘛。
特别是古代的人，当他看到这节经文，看到山啊、山川啊，那些都是最稳固的东西，他想一万次，他没想过他前面的这座山有一天会被挪移的，根本在人看来是不可能，但是只要神一声令下还是有可能的。山却不知道，假设我是一座山，我被挪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挪移的。然后呢，第七节到第八节也是谈到他是掌管天体的运行，比方说这个星体他们好好的在轨道上运行，那神突然一声令下也就能够喊停，他们也就能够停止。所以说神的作为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具体更理解神的属性呢？
我会觉得呢，约伯他这样说在延伸刚才说的嘛，我们对神的了解很片面，就好像刚才小燕你说的，就是不能够动摇的山还有星星，我们在人的眼中就是它存在，我们不能够更变它的东西，但是神的能力就是要它移动就移动，要它停就停，背后神的能力还有神他的运作跟我们人所了解的就是超出很多。你以为神是这样这样的运作，其实不是。你看他可以移动山，他可以命令星他们停就停，不是你所了解的那样。
神的作为真的超过我们人的理解范围，如果不是神启示呢，我们真的一丁点都不懂，哪怕世界上再聪明的科学家也是不懂的。那么五到九节呢，这么看呢好像是一段对全能上帝的描述，有点像是一首诗歌那样子。那约伯究竟想表达什么呢？第十节他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同样的经文有没有印象曾经在哪里出现过呢？其中一位朋友讲过的
第五章的第九节是以利法说的，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还有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
好，那么除了以利法的论说约伯记五章九节之外，圣经当中大家有没有找到其实新约也可以的类似的经文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诗篇七十七篇第十七节那里说，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
好，熊乐呢有没有准备呢？
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这里呢更加凸显呢人在神面前的渺小。其实约伯为什么要分享这一段诗歌呢？他真的想突出他的论点呢，也能够看出约伯真的很无奈很矛盾。你看从山川到地动山摇到海浪到星体，上帝真的动动手指头他就能够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那再回过头来想想那两个朋友，他们觉得自己很认识神的，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只是非常非常的片面，我们以为自己很了解神的治理，很了解神的作为，其实一点都不懂，还在那里装懂。
他们懂还是约伯懂？有没有向关公面前耍大刀？
他们两个角度就是以利法就是神这么厉害，我会仰望他，你也应该要信靠他。但是约伯就在自己的处境当中，他这句话就变成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就变成了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无法捉摸也无法预测的。
这好像是回应了以利法在第五节他们是同一句话吗？ 约伯好像说你的那一句话跟我的这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就像人算什么，诗篇作者的演绎跟约伯的演绎诠释也是不一样的。当我们以为自己很懂的时候，出现一个危机。今天的经文好像呢敲醒我们的脑袋瓜，我们凭什么装懂然后扣别人帽子呢？然后随便定别人的罪呢？然后随便解释啊，熊了，今天你为什么有这个苦难，让我给你解释一下嘛。千万不要再装懂了，千万不要再胡乱的所谓安慰人了，因为根本带不了任何的作用的。
现实残酷，可是我不想屈服。
你看在约伯记一开始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他就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但是到了六章八到九节这里情况有了一些改变。虽然约伯还是认为苦难是从神来的，但是他想在神那里得到明确的答案，心里所求的能得到神清晰的指引。但是呢在这里就是出现了一些或者他的话语啊，他是冒失发言啊，急躁啊。在十三章二十四节，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约伯和神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苦难中人都想得到从神来的帮助和拯救，神迟迟没有回答约伯。尽管这样，约伯还是情愿落在神的手里。
就在那一刻，
在这个约伯记啊，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只要不离开神总有出路，只要不离开神总有出路，只要不离开神。
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耶稣你是我出路，
只要不离开神总有出路。
你同意吗？只要你一天不离开神总是有出路的。那么感谢熊乐呢，他给我们四个字来形容约伯，怎么说呢？我忘了。
是说信仰先锋。刚才我们在麦后边我们有讨论嘛，神安排约伯会遭遇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他的意义的，因为好像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遭遇苦难的人其实不多，我们看见就是神如何去带领以色列人，但是在约伯记里面看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怎么样去经历还有面对他自己的那个生命的苦难。如果说他的两个朋友对于神或者是对于圣经的了解很片面，就好像是我们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像约伯的一个朋友，他对神的运作比我们更多，不能够说他非常清晰呢，就是说至少比我们清晰，然后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用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其实是我们非常值得参考的。我们看在圣经里面他安排在旧约，就是到后面的时代很多人在看圣经的时候都会看到约伯记，都会看到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苦难，从而了解学习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人生的低谷。
他除了是您说的信仰先锋之外呢，如果套用今天的说法，真的是一个很棒很伟大的神学家，正因为他对神有全面相当深入的认识，他才会感到无奈，他才会感到那种无助感，他心里非常清楚知道不能够以那个八字真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去简化解释他现在面对的苦难，但同时呢他也自知，我算哪根葱呢，我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跟他抗辩呢？但是我们看到即使约伯在极大的困苦当中，你别以为他是胡言乱语，你别以为他失去理性，他始终知道人跟神是有距离的。我们不过是卑微的人，我们需要在敬畏中学习信靠神的主权。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三节经文，十一节，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十一节经文。
看哪，他从我旁边经过，我看不见，他走过，我没有察觉他。
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矛盾呢？明明五到九节他在描述神的奇妙作为，我们刚一会才说他对神的认识是很深的，那为什么在十一节他却说我无法察觉神？你怎么看呢？
我在想他是不是看不见和不知 在说神的实体呢，还是说他受苦的时候真的就是神离弃他？
我觉得呢，这里约伯还是在怼他的朋友以利法的，因为以利法他最后的一个的论点就是他在用自己的所谓的属灵经验去做他的论证嘛，就是有一句他说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毫无直立。约伯这里说其实神在我身边经过我都不知道啊，就好像是在反驳他的朋友说你说你的属灵经验这么棒这么棒，但是我看其实神他行事，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甚至他在我旁边经过我都不可能知道啊。
那以利法说的是事实吗？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搬出自己的属灵经验，你也不能够反驳你说的是假的，你讲的是不对的。因为以利法曾经说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
直
立嘛，对吧？听的人其实也搞不清楚状况，我也不能够说你是对还是错。因为他声称的灵到底是不是空气中的一阵寒风呢，又或者是他错觉呢，这个我们只能够做参考呢。张琴你怎么看呢？
我就想起那个出埃及记的摩西，神就曾经说我们不可以看见神的面，不然我们就不能存活这样子。但是摩西就也看不见，神说我经过你既可以看到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到了现在约伯，神经过他也看不见，也认不出来。他觉得现在认识的神跟自己以往的认知落差很大，就没办法辨认，也没办法察觉到神这样。
好，谢谢三位组员都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么我自己觉得呢，十一节那里怎么说呢，我没有察觉他，跟第五节山却不知带出的意思我觉得是很相似的。我们跟所有受造物，山川也好，星体都好，我们都是并不知觉的。我们可以看到神遗留下来的痕迹，但是我们不知道，也探测不到他的行踪。你知道神什么时候使地动山摇吗？你不知道的。你看到地动山摇之后的那个结果，他在更改人以为永不改变的规律时，我们也不能够看得到。就算他近距离在你面前走过经过，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的。那在这里到底约伯想说什么呢？这节经文再三强调神的超越性，反之我们要接受并且意识到自己人类的有限性，一个是超越性，一个是有限性。再说没有神的启示呢，单凭人的智慧我们怎么能够察觉到呢？那么十二节呢很特别，短短一节经文呢，你发现已经出现了两个问号。约伯提出的这个疑问句，他心里是肯定呢还是怀疑呢？到底这个问题它的症结是什么呢？
这里是肯定的，因为约伯知道神是自由拥有无限全能的，有智慧，那我们人太渺小太有限了，所以除非神呢亲自的启示，否则我们人无法测透神的作为，也不会明白神做事的原因。所以约伯在这里其实也回答了比勒达，人无权问造物主为什么做什么，人唯一的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
这个罗马书九章二十节，保罗也曾经论到神的主权，我们都是受造之物，怎么能够对造我们的神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造我呢？根本没有资格去问这个问题。谁能质问？刚才梁安也谈到，那谁能阻挡呢？真的没有人能够阻挡神的工作吗？
就是他问的问题就是谁能阻挡，谁能跟他说你做什么，这答案都是肯定的，就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也没有人敢去问他。所以约伯我现在面对这个能力机会怎么强的神，他坐在我身上呢，我也没有办法阻挡，也不敢去问他你在做什么这样子。
对，好像呢在法庭上呢，约伯他真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谁可以对神说我没有犯错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你给我交代清楚啊，神，你给我一五一十的讲清楚讲明白，你也不敢呢。所以呢按照神的公义标准来说，约伯其实又在回答第二节他的问题，但人在神前怎能成为义呢？根本不可能，没有人敢在神面前说自己是个完全人。我们看到约伯在这个回合他持的观点，苦难另有目的，只是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往下看最后一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三节，提到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陌生，好像第一回看到的。这个角色叫做拉哈伯，他是什么来的？
根据我手上的资料说呢，拉哈伯呢其实在古代中东神话中的一个海怪，就是海中的一个怪物。有一个的说法是它的原文的意思是骄傲者。所以呢第十三节他说扶住拉哈伯的这一句话就是说那个骄傲的海怪，然后扶住他的就是说呢这跟他一伙儿的，有可能是指魔鬼撒旦，有可能是指也是觉得自己很懂很棒的那些骄傲者。这个意思，
它好像在这里是个象征性的词语。当然像你刚才说的古代传说它真的是个海怪，其实在以赛亚书51:9呢也谈到过神耶和华会砍碎拉哈伯的，它肯定是个敌对神的一个势力。那么诗篇87:4呢也像你刚才说的比喻为骄傲的敌对国，我们都能够这样理解。好，这里谈到拉哈伯肯定是个大反派来的，但也谈到神的怒气。以我们对神的了解，神为什么会发怒呢？基于他的什么属性呢？
上帝的愤怒很多时候都表明他的公义还有圣洁和慈爱，比如说在旧约索多玛俄摩拉罪恶满盈，神就愤怒之下就审判他们，就消灭他们，就算是迦南地的人也一样，要他们把他感觉也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先小朋友嘛，先孩子，然后有多行淫乱。所以很多时候按着神的公义圣洁和慈爱，他就会审判罪恶满盈的人。
必须要审判恶人。约伯在这里谈到拉哈伯又谈到神的怒气，到底延伸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这里就理解为属撒旦的这个黑暗势力。
约伯在讲我是属撒旦的邪恶势力，神现在的怒气要消灭我。
没有。既然说他是个义人，刚才也说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神学家，对神其实普遍启示应该相当的了解了。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特殊启示圣经啊这些神的话，但是呢他对神的作为是100%的有把握的。所以他不会因着他两个朋友的这些而质疑他所信的这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把这个拉哈伯呢提出来，就是说撒旦的黑暗权势，他始终就是跟神在斗争的。
尝试理解真的不容易的这几节经文。当然约伯他不是暗指我是那个海怪敌对神的势力，当然不是的。他想带出的是人只能屈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你像海怪那么恐怖的东西，他也只能屈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神有不可抗拒的威严，像刚才第八节那里说他独自铺张诸天，步行在海浪之上，神是独断独行的，人怎么能够跑到他面前跟他争辩呢，质问他呢，甚至抵挡呢？你唯一能够做的真的只有一样，就是恳求神的怜悯，恳求神停止他对你的攻击，然后在信仰路上不断的寻找神。这就可能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让你去寻找神的帮助。
有人说他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我知道好吃，肉嫩爽口又鲜美，但我怕挑刺儿，我没本事吃啊。你会不会觉得
字都懂，可意思就是不懂啊？
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语文障碍吗？别怕，勇敢地翻越它吧。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礼拜六
礼拜天
讨论问题，
经文解释
实践活用，
你话语滋润我心，
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9:1-13，明天我们会继续看14-35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好，明天再见。
再见。
看见你 亲眼看见。